这个暑假过得还好吗？好，我们来看这份讲义了哈。我们要讲的是东方净土发挥。我们上学期有稍微说了一下了哈，但经过一个学期，我们就再重新复习一下。东方净土发威，威就是很声威微细嘛，把东方净土很深细的地方把它阐发出来了。我们来直接来看本文。导师这篇文章分成五个大段落来说明了哈，大段落。啊，第二个段落是引言，引言这个段落当中又分成两个小段落了哈。啊，第一个就是讲说的动机，这边导师为什么要讲说这一篇呢？哈，我们佛教界，我们现在佛教界所熟悉的净土，主要是什么净土？就是我们一般听到的了哈，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但是在佛经当中了哈，在佛经当中，十方都有净土了，不是只有西方极乐净土。以西方在佛经当中，以西方极乐净土相对的有什么呢？东方净土，东方净土就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药师琉璃光如来净琉璃世界嘛，这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了。但是我们上学期有说到，还有一个东方净土是什么净土？阿处佛国土嘛，哈，那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东方净土。但是阿处佛净土，这个东方净土，哈，是在初期大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净土了哈。好，翻到下一页哈。关于东方净土，过去曾说过两次了哈，导师有说过两次，在民国43年说到，而在说药师经啊，而当时说哈，说有记录下来哦。就是我们现在在妙缘集看到的药师经讲记。第二次在47年在马尼拉信愿寺有讲药师经开题的。药师经开题他发表在海潮音了。但这个没有在妙缘集当中了。但是后来在慧智讲堂又有讲，对，因为起见药师法会啊，对于东方净土又多一层体会了。所以虽然讲过两次，导师觉得还有再讲的必要了哈。多一层体会，就是要把东方净土发挥嘛哈，把维系的体会更深的这一部分又想把它讲出来了哈，所以再讲出来。但是关于这一篇文章啊，导师在他的自传当中，平凡的一生当中有这样说了，对于这一篇文章有这样说法。我们看注脚三了，在华语相言，这个就是在平凡的一生当中说到了哈。因为圣严法师去看导师嘛哈，圣严法师说老法师好像很孤独了哈，导师就这样说，也许是的。导师对于这样的说法了哈，就是圣严法师这样的说法，导师以什么为例子呢？就是说以东方净土发挥这篇文章为例子了。圣严法师说这个心意如旧了哈，导师就这样说了，是的，就好像说了等于不说了哈，说了等于不说，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喜悦，也没有人痛恨啊， 导师挂物当中说，痛恨的只是保持在口头传说中了哈。那这篇文章，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导师这一篇哈，东方净土发威哈，希望不要让导师觉得说了等于不说了哈。我们来体会它深细处了。东方净土不像西方净土是专重于死后往生，西方净土就是专重于死后往生嘛，要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嘛。东方净土不单单是这样的，不但是说到了死后往生净土，说到了往生东方净土嘛，不但是这样，而且说到了蒙佛力加倍，就是药师佛加倍了，死后能够消除恶业，升人天而修学大乘，就在没有往生到东方净土，而是消除恶业升人天，在我们这个在我们娑婆世界了，升人天而修学大乘，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修学大乘，升人天不会堕三恶道，升人天修学大乘，不单单，而且不单单是这样，而且是更重视了现身的利益安乐，不是死后哦，是现身的利益安乐了哈。对于重视现身利益安乐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就是导师想再说明的了哈，很重要的一点了哈。这对于大乘菩萨利益现实人间的精神有很好的启发，尤其是初级大乘了哈。导师是在导师接着佛法想要弘传的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了哈。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是初级大乘所要弘扬的了哈，初级大乘所要弘扬的。所以这对于大乘菩萨利益现实人间的精神有很好的启发。这不是人乘哈，不是我们佛教五乘共法当中的人乘了哈。不是重在现实人间的人乘式的了，而是以什么呢？菩萨哈，人菩萨行，就是以什么？以三心相应的行人间正行的人菩萨行了哈。这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了哈，不是只是人乘，练士重视练士哈，重视纯粹重视这一生的利益。那不一样了哈。因为大乘菩萨那已经是菩萨道了哈，已经是大乘法了。但是大乘法是不离开利益现实人间的哈。就是导师所讲的什么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是初学人菩萨行要怎么样三心相应而行什么人间正行哈。因为东方净土特别重视现身利益安乐，以人大乘菩萨利益现实人间的精神有很好的启发了，很相应，所以值得一说再说了。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就是因为在当时哈，导师看到在天主教主办的《弘毅》杂志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文章了哈，从涅槃方面观察佛教研义发明初稿了哈。那这篇文章以为哈，这篇文章以为涅槃是月亮神话的演化了，他以为这篇文章以为印度婆罗门教的涅槃研义是依成月亮神话的，就是根据月亮神话而来的了，所以他就这样还这样以为佛教的涅槃的研义也应该是这样，也应该是 月亮神话的演化，演化而来的。而且他还这样说咧，释迦真正明白涅槃与否，是不是真正的明白涅槃还成为问题的。他以为涅槃的原意就是从月亮的神话演化而来的，这就是涅槃的原意。以为我们世尊啊不了解的，不了解那样的，以为涅槃是这样子嘛，月亮神话。以为释迦世尊是不是真正了解涅槃哦，还成为问题了。那这个作者是杜俄卫了哈，杜俄卫是一般人类学的哈，一般是人类学。他用这样的态度来想象佛教，评论佛教，与人类学有什么关系？他只是服役于神了哈。为什么服役于神呢？因为天主教，天主教是神教嘛哈，他们也自称为是神的仆人嘛哈，神的仆人哈。这只是神话的人类学啦，人类学者啦，神话的人类学者，而不是正统的人类学了哈。正统的人类学不应该是神话的人类学了哈。所以导致说这个人类学有可能是神类学了，不是人类学，而是神类学。因为有这一篇文章，为了要回应这篇文章，所以特别举东方净土的意义来说明佛教的涅槃的真实意义啊，说明这个佛教涅槃的真实意义，不是月亮神话的演化了啊。因为有这两个原因啊，这两个动机，所以导师就说了这一篇文章了哈。接下来我们看哈，导师要说明宗教的意义了哈，宗教的意义。对宗教，一般人每每是误解了哈，误解或是浅解了。所以要列为解说了。关于宗教，不单单是佛教了哈。老实说，佛法是宗教了，佛法是宗教。但是我们现在会常听到哈，佛法不是宗教哈，会常听到佛法不是宗教。但是导师说非常强调，导师非常强调佛法是宗教。这样我们就来看导师如何来理解宗教了哈。是不是一般认为说佛法不是宗教，是不是把宗教浅解了哈，或者是误解浅解了哈。我们来看看导师如何来解释宗教了哈。关于宗教在各区域，不管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区域，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都有宗教，都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了。尽管各式各样的宗教是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有宗教了，都是宗教了。这样宗教是那么悠久，各时代都有，从有人就有了。是这么悠久，是这么广泛，是各个地区都有的了哈，各个民族都有的，而且是那么深入人心，宗教是深入人心的哈。如果说他这个宗教是错误的，也一定有他迷惘的根源了哈。到底是哪里错误？这个是不容许我们忽略的。为什么？它是深入人心的呢？深入人心，所以宗教不是客观的。不是说客观的存在了哈，我们这是跟我们人类是有关系的了哈，有深刻关系的，所以是不容许我们忽略的了哈。我们不要只看到它是错误的一面了哈，我们要看到 宗教是表达人生的崇高意义，救急的归去。我们可以看到吗？宗教是表达出人生崇高的意义，救急的归去。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会 常看到，如果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说这个不是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哲学问题了。有很多的哲学，哲学家又会讲这不是哲学的问题了，这是宗教的问题了，都会这样说嘛。我们会常到，我们常要谈到情操，最高的情操是宗教情操等等的了。所以宗教是深入人心，深入人心的，而且是表达出 人生的崇高意义，救急意义归去了。这个就是宗教最深刻的了，原来的最深刻的意义了。在过去导师有写过我是宗教观，这就有集在妙严集当中了。关于我这宗教观，希望大家能够去细读一番了。那现在呢，导师在这篇文章就提出三点来说明了。第一点，宗教的信仰对象嘛，宗教的信仰对象与人类处对的境界有关系，也就是人类意义处对的境界，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处对到境界，那对于处对的境界呢，想象为信仰的对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呢，每天都面对天，蔚蓝的天空，还有太阳、月亮等等的，还有风雨雷电等等自然现象了，这是自然现象。我们处地的境界、处地的环境有三方面来说了。第一个就是在现在讲的自然的现象这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家庭、部落、国家，这就是社会的组织形态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这也是处地的环境之一。第三的还有我们自己身心的活动，对于我们友情了，对于友情而言，我们这个而言，友情而言，身心也是我们的环境之一了。我们说过，导师说过，友情是集身心又不离身心了，集身心又不集身心的统一体了。所以对于友情身心友情的统一体来说，身心也是属于我们的环境之一了。就好像我们会时常说，我受我这个身体啊，我受我这个心啊所束缚嘛。这个就类似可以说明，这也是我们友情的环境之一了。当然相对于自然界、社会界，友情的身心更是跟我们友情更有关系的了。所以友情身心是可以是内在的环境了哈，啊，至于社会跟自然界可以是属于外在的环境了哈，但是不管是内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都是属于友情的环境了哈。这就是我们人类处对的境界了哈，所以不要忘记了，处对的境界还包括身心了哈。这导师在分析我们人类的苦啊，我们说的苦也是这样来分析嘛，自然界加以我们的苦，还有社会界加以我们的苦，还有我们自己的身心加以我们的苦嘛。我们因为日常处对这些，所以在有意无意当中呢，就启发了人类的宗教观念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处对的境界，这不论是自然界、社会界、自我，都会感觉到有一番力量 来限制控制一切，让这个我们处对的一切的境界呢，不管是自然界、社会的或者是自我的，让这些限制这一切呢，不得不如此啊，而表现出自然、社会、自身所有的规律了，我们就受这些所限制住。就像太阳月亮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下，还有四季冬去春来，都有一定的规律。不单单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或自身啊，都受到规范的限定啊。而这些呢，都不是我们人类个人或是大众，我们人类的意志能力所能够解决改变的了哈。我们都感觉到这个，我们都受这个所束缚，所以这样才从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当中想象有一个大力者，或者是很多的大力者在主宰一切了，因为这好像规范一切嘛，控制一切，就好像想象有这个主宰，有这个大力者来主宰这一切，让这一切成为限定哈，规范的限定。至于自我意识的想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照着自我意志，因为我们有情人类了哈，一切有情都是有认为有我的嘛哈，有自我的了哈，所以就叫做自我的意志的主宰性。我们说有我嘛哈，我就是有主宰的嘛哈，主宰就是自主的啦，自由自主，宰就是支配了哈，就是照着我们有主宰性嘛，自己的主宰性，而想象那处对的境界，就有一个高高在上或是深深在内的自由自在的支配者了哈，支配者，因为我们有主宰意嘛，我们主宰意向外投射，就认为外在的一切环境也有一个主宰者在支配那些，所以才会产生一种一定的规律了。这是自古以来拟人化的宗教观哈，就有这样的主宰者了。至于这个拟人化的宗教对象啊，究竟是什么？这个主宰者究竟是什么？各个宗教说法就不同了哈。但是虽然各说各话，但是都是感觉到有大力者存在了哈，来大力者来主宰一切，规范一切了，使一切都要如此不可了哈。这是从外界启发而来的宗教意识的哈。由于人类的环境不同，而且人类注意的对象也有不同嘛哈，所以宗教信仰的对象也就有不同了哈。就像靠近水的就会拜水神，住在山的就拜山神等等的了哈。还有的崇拜天体现象啊，太阳、月亮等等的，也有比拟社会的，就像我们一般会看到民间信仰城隍，还有我们中国有祖先的崇拜啊。但是这些种种的信仰对象，在人类的进步过程当中，动物等的崇拜会逐渐衰落。为什么会逐渐衰落？因为这都是局部过于具体的。 但是人类之主，世界之主，以及天空现象，这些因为不具没有那么具体了，比较抽象，所以就会铸成更普遍的大神。更普遍的大神的话，这样的大神呢，就会成为更持久的信仰了。其实有人会觉得说，太阳、木石等等有什么可以崇拜的呢？其实不知道了，这不只是崇拜那事物的自身，不是只是崇拜太阳、木石啊，不是只是崇拜这个，而是崇拜那一切之所以如此而形成如此的规律了。最重要是崇拜这个。而第二点，来看导师的第二点，宗教不仅是受环境的启发了，我们就刚才所讲的就是受环境的启发，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内在的宗教意义，我们自己人类自身的内在的宗教意义了。我们人类自身因为受自然社会的给予嘛，虽然是受自然社会的给予，但是也就受这些所束缚了。例如我们人类自身呢，有生就有老死，有健康那就有疾病，有友爱就有怨敌，有团结就有分化等等的，有喜乐就有忧苦了。我们要依赖这些，因为我们有受他给予嘛，但是依赖这些，但是这些也就成为自己的束缚了，自己的束缚。例如有利益人的，有利益人的就会引起对于他的依赖了，对于他依赖感的会感恩赞叹，而想象为善神啊。如果是拘束障碍于我们人类的，就会引起畏惧厌恶，而引申对外要超越他，想象对方是恶者了，不是恶神了，恶者，恶者我们就要超越他了，善神我们就会依赖他。我们人类在束缚当中，因为依赖现实，但是又不满现实的，又不满现实，因为现实有它不圆满的地方嘛，有忧苦等等的，有生就会有老死嘛，我们都会喜欢生，但是又不喜欢老死啊，所以依赖现实又不满现实，要超越现实的，所以就会引发会依赖又想要超越的宗教情绪了，就是宗教意义了。我们如果人类还在无知蒙昧的时代了，就会重视在依赖了，就会想在依赖天神当中得到离苦得乐，得到离苦得乐，而且是永恒的快乐。不过人类知识进步当中，就会揭开神力的虚伪面目，就会知道那个神啊，只不过是我们自我意义的向外投射了，自我意义向外投射，所以会能够揭开这样的虚伪面目了。我知道我们因社会进步，在我们人类的知识进步当中，就会知道什么呢？要从自然社会自身当中是去求超脱，而不是就要在自然本身、社会本身、我们自己身心本身 求超脱了，而不是因为我们智慧不够，就从宗教意义当中呢，会投射往外投射什么？会在自然社会自身当中呢，又以为在高高在上、深深在内有一个主宰者嘛，哈，那就是神力了，哈。我们因为知识进步了，会知道，会直接就在自然界、在社会自身当中去求解脱了，哈，去求超越，这样了解吗？不会再，因为我们现在哈，譬如说我们现在科学进步了哈，我们会知道，就对自然比较了解嘛，我们就会直接在自然界当中，就去在自然界当中去改善自然界了哈，不会像在古代哈，以为自然看到自然界就会以为哦，好像看到有蚁神、有雷神等等的，以为那些在控制一切自然界了哈，甚至有创造神了哈，来控制一切。而我们以前就是古代人民就是说要再去求蚁神、去求雷神、去求创造神来去改善自然界，以前是这样嘛哈，现在不是了哈，科学进步了，就会直接从改善自然了哈，了解自然、改善自然、应用自然了哈，这就不同了哈。而且该探求更进一步来探求一切的拘束不自在的根源是来自于自身的愚昧、自身的无明，所以一切拘束不管是自然界、社会还有自身的一切的拘束不自在的根源都是来自于自身的无明，有自身的无明而引起思想的迷谬了哈，思想迷谬而造成行为的错误了哈，所以在知识人类知识的进步当中，就能够真正的了解宗教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身心的清净，智能德性的开展，使之一切呢能够契合于正理了哈。唯有内心智慧的开发，德性的高明，能力的扩大，而随顺顺从宇宙人生的规则，就是真理哈，才能够不受环境的限制与束缚，而超越现实。所以，是要顺从人类宇宙人生的真理了哈，所以我们佛法讲是什么？证入法性嘛哈，证入法性。而一般以前呢，以为宇宙的真理是什么？创造神等等的了哈。这些呢就包括两方面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自己自身彻底的改善。自己自身要彻底的改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理想的世界，就是净土了哈。而这个就是我们自我意义的进化已完成了哈，自我意义的进化已完成。而这些呢，如果在神教中呢，就表现成什么呢？神，还有天国了哈。在神教当中，由于自我彻底的改善就是神了哈。由于世界理想的世界就是什么天国了哈，在神教当中是这样来表现出来的哈。但是不知道神是自我意义的客观化哈， 客观化想象为宇宙的主宰了哈，而且不知道理想的国土要从自身的进化当中去实现的了哈，而不是说是神所准备的了，也不是神所示意的了。由于人类的知识不断的开发，就逐渐从蒙昧的依赖的宗教，蒙昧的时代啊，都是依赖啦，依赖的宗教，依赖神嘛。因为人类的知识不断的开发，就会归向于什么呢？自身的进化与超脱啦，重视在自身的进化与超脱的宗教。所以老实说，佛法是宗教了，佛法是宗教，是自立的宗教了，是自立的宗教，德行的宗教，不是神教式的宗教了。因为佛法能够身见一切的束缚，一切自然社会我们身心的一切束缚的根源来自于哪里呢？无明，来自于无明的哈。因为无明，所以造成我们的思想的错乱，造成我们行为的不道德了哈，行为的不道德。至于自身的进化与超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不单单是超越现实的种种束缚，而达到真平等与自由了。现实环境的种种束缚而达到真平等与自由了。若依内心而说，我们自己啊，内心而说，那就是什么？智慧慈悲能力的源泉。这一理想哈，这一理想，我们自身的进化，还有净土的完成了哈，这样的理想，在我们人类内心不断的鼓动，而成为高尚宗教的倾向了哈。这些在比较高的宗教当中呢，比较高尚的宗教当中都表现如此来了。但是只有佛教才能够彻底而清晰的表达出来，不会存有一丝一毫的神教气息了。所以导师才会提倡人间佛教了哈，人间佛教会抉择出神话哈，我们佛教里面的神话其实是佛法，跟佛法是180度的背离的哈。不过说到内心的进化。内心的进化，在一般的宗教当中，有的是重视智慧，有的是重视仁慈仁爱了，有的是重视信愿，有的是重视智慧，而有的是重视内心的进化，有的是重视身体的永存啊。这是各有所重的宗教，但是这都是片面不完善的宗教，唯有身心身跟心还有德行的圆满开发，不落于偏颇，才是最圆满的宗教了。因为不单单是身心啊，我们假设说我们要身口意嘛，我 我们说身心德性的圆满开发，我们身不单单只是身口身体，不单单是身体而已，不单单是做这个肉体而已了。如果内心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有身口意了，身口意，意就比较偏向于内心了，身就比较接近身口这一部分的表达表现了，表现出来的行为了。而且佛法当中要说到什么法身慧命，最究竟圆满的身是什么？以法为身啊。所以佛法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我们可以说佛法是由心论，由心论就是以心为主导，以心为主导，不是唯心啊。关于宗教，导师要说到第三点了。如果只是环境的启发，内心向上的意义还不一定成为宗教哦。宗教是有赖于特殊的经验，就是宗教经验了。你可以这样说，一切宗教都有一种特殊经验为支柱，最主要就是这个，要有特殊经验了。比如说鬼，有些人虽然没有见过了，但是说起来如此亲切。有些人说鬼没有见过，也说到好像 有见鬼一样。那实在是由于什么呢？过去或别人曾经见到鬼，有见鬼的这样的经验，一定有这样的见鬼经验。这可能是误会了，可能是误会，他没有见鬼，但是他对他而言，他是真的以为是见到鬼了，有这样的经验。而凭着这样的经验，凭着这样的经验而来说鬼了，而说鬼，这也是一种经验了。而他有这样的经验，说起鬼来，他就充满了坚定的信心。这样说说到别人也相信有鬼了。这就是他的宗教经验了。那鬼教了，就他的宗教经验。那例如神教徒了，在祈祷或平时了，见到耶稣玛利亚等了，而信佛的念佛会见到佛菩萨了，见佛菩萨。参禅的人会得到悟入的经验了，这些都是宗教经验哦。不管这些宗教经验到底是正确的，正确或不正确，那不一定哦。但是有经验过的，有经验过的，对于那个经验者本身而言，那是最真实不过的。对宗教者，对有那些经验的人本身，那是最真实的了。这些宗教经验，这些宗教经验有邪正浅深不等，有这些不同的，只有更纯正更圆满的正觉，才能指正浅深或似是而非的错误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就这样说了，这宗教经验就是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经验没有办法去评论那些经验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你看很多有些人是这样的说法嘛，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讲就不是这样了。像我们佛法，佛陀是觉者嘛，一切智者嘛。在一切智者所，因为佛法也是宗教， 忽然能够就近体会嘛，证入实相嘛，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智慧，就能够去看，就能够指证，能够分别出各个宗教的层级，各个宗教的层级。这个各位去看导师的我这宗教观这篇文章，就更亲切更明白的说明这一点。好，我们看到下一页。关于宗教这一部分，老师在这边做一个小结论。总之，宗教是由人类内心的向上意义，我们讲的宗教意义了，在不同的环境束缚当中，就是我们受环境的束缚嘛，我们的环境有包括三类了，自然、社会还有自身，而在经过各种的特殊经验、宗教经验而展开宗教的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宗教只是定义的不同，我们现在看到有宗教学嘛，现在宗教已经对于宗教的研究已经有研究到比较宗教学了嘛，比较宗教学等等的。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会客观的分析说，哎，这就是从古代的宗教一直演变，好像这个只是客观的现象的分析，不要只是看到这一点，我们要看到宗教实在就是我们人类，我们包括你我，我们自己的宗教意义，这一点我们要看到，不是只是，所以对宗教这个的前解或者是误解，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跟我们自己是有关系的。我们一定要看到宗教的真正意义，宗教的真正意义就是会看到我们人类的真正面目，我们人类的真正面目嘛。因为宗教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是人类内心的向上意义的，要把束缚我们的一切，我们要超脱它。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真正的面目哦。这一点我们要深深的去思维这一点哦。我们想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束缚我们的一切，我们总是想要超越它。总是要想要超越它。只是因为我们要超越的对象要超越的对象是非常的深广的了，我们要超越我们一切嘛，我们面对智慧不够想要超越它，没办法超越，智慧不够嘛，那就没办法了，就会投射出去自我意义向外投射，让外在的主宰创造神等等来帮我们解决了，来帮我们解决。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迷信的这一面了，我们要看到我们人是想要超越一切的，包括什么呢？超越一切包括什么？超越我们的烦恼了，超越我们的贪嗔痴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贪嗔痴，希望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慈悲，我们要有能力等等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真面目了，这个就要看到宗教的，深刻的看到宗教的真正意义了。我们如果真的看到这个，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的真面目，我们真正是要往上的这一部分了。所以真的彻底了解宗教的真正意义，是在了解我们人类的真正面目，了解你我的真正面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导师为什么会说佛法是宗教，但是不是一般的神教，是自立的德行的宗教。这一点希望我们要再三再三的去思维，这样才能够把我们自己有的宗教意义能够增长它了，增长强化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